寞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电波当中回荡着的是熟悉的版头，还有熟悉的音乐。同样是周六的晚上，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到我们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那其实从上周开始呢，我们似水流年节目有了一个临时的调整，是从每个周六的晚上的11点到12点，那我们会如约在电波当中出现，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那这个调整呢，会持续到3月1号广东卫星广播所有的节目的总改版的时候。那我发现在上星期的节目结束之后，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来信哦，邮件呢，或者是留言，他们会说，哎，似水流年改的时间觉得会有点不习惯，甚至有些听众在网上会猜测着说，哎，在3月1号改版之后，不知道似水流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人说会不会是从晚上的9点半到0点结束，或者是只剩下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总之，大家的猜测都是非常的多。不过，你希望在改版之后的似水流年是什么样子的？希望我们可以听到你的意见。那其实发表意见的方法有很多种哦。那除了写信，可以写到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节目，邮政编码是51002之外呢，那大家还可以通过更加快速的渠道，那就是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留言啊。首先是我们广东卫星广播的网站3w.fm914.com 这个网站上面有听众留言本，上面会有属于似水流年的 BBS。 那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通过我们似水流年的网站3w.ouyangting.com 上面也有我们的论坛，那大家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意见，那看看你的愿望到时候会不会变成现实呢？好，这个时候一起再来看看这一段时间以来收到的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首先呢是来自一个叫雨良的朋友，他在网络上面留言说，似水流年已经10岁了，我和你做了8年的朋友，也算是老朋友了。到了你生日的那天，我会送你一束康乃馨。哇，谢谢这位雨良朋友。那接下来看这位叫1052的朋友说，欧阳婷你好吗？听似水流年已经有好几年了，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现在读大一，在周六宁静的晚上，我都会守候在收音机旁，静静的等候着您的一句简单而亲切的问候，你好吗？记得高3的时候，我们班里有很多同学都在听这个节目，当然也包括我的同桌。现在依然记得在高考的前几天，同桌突然问我说，你星期六还听似水流年吗？我说不知道，但其实我还是听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刚到大学不久，班里在一个周六的晚上组织了活动，到外面去聚餐，可是到了10点钟才开始，于是我就跟同学说我先走了。同学不解地问，你要去哪里呢？我说我要回宿舍听广播。同学说，广播有那么好听吗？我便告诉他说，那是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听的节目，然后就往宿舍跑。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宿舍，打开收音机的时候，似水流年刚刚开始。1052说，和高中的同学已经是很久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希望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快乐。 那接下来的这一段留言是来自我们的似水流年网站上面一位叫五哥的朋友，他说忘记了是高二的哪一个晚上胡乱摆弄着收音机，很偶然的机会耳帘里传了一把很温柔但是可以让我静下心来慢慢整理思绪的声音。那段时间呢，自己也胡乱着摆弄着吉他，喜欢听校园歌曲，听到版头的时候真的是很怀念校园。那时候还清楚地记得《雨季不再来》当中的那个熟悉的版头，每个星期总是盼着周末的到来，尽管周末放假可能见不到他了，但是很憧憬近期的周末的晚上，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的陪伴下，泡上一壶热茶，随手翻着一本耐人寻味的散文，或是拿起日记本任凭思绪飞扬。非常开心的是在我们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四十六年的高考版。上到了大学，自己也开始了人在他乡的生活，那我们离卫星广播也越来越近了，也曾经跑进去逛了一下里面的音像店。很感谢的是大一每天陪我入眠的收音机，虽然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录着来听了，自己也更加珍惜了每周一次的约会，也开始为似水流年变得敏感，一发现收音机的声音突然间变大，心里面会突然涌出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又有同学有福气可以享受似水流年了。大二了，生活变得浮躁起来，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开始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似水流年，偶尔间的怀念都让我有种冲动再次去寻找失去的似水流年。真的很感谢一路飞扬，也感谢各位听友，让我们不止在电波中相聚。最近知道四水流年的节目时间要短暂的调整，那我想不管怎样，希望四水流年依旧，欧阳婷依旧，各位听众朋友依旧。 进入了2006年，在每个周六的晚上的四十六年，依然会和你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那每一次在分享美丽的故事的时候，都会少不了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我的爱对你说。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是在每一次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人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歌颂母爱。其实我们也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我们都经常会认为母爱通常要比父爱多得多，所以人们经常在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而父亲呢，经常给我们的感觉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其实母爱的伟大常常使我们忽略了父亲的存在和意义。但是曾经有人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如果你细细的品味的话，你一样可以品味到父爱的深沉和伟大。好，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俊华所推荐的这个故事，捡馒头的父亲。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高兴极了，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里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里养猪是一条致富的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一来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二来在县城还可以顺便照顾一下我。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之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仔。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里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猪渐渐长得大了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就吃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一天比一天少了。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父亲整天显得忧心忡忡的。我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也没什么好办法。有天我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经常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起来，如果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捡馒头捡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道难题而高兴，却不曾料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刻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的头上。 我是一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跌倒疼痛，不怕条件艰苦，却害怕别人看不起我。好在同学们还都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的时候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害怕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爸，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袋锅一红一红的。过了很久，父亲才说，我看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了下来，对不起了父亲，我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偏偏是在我的学校里捡馒头，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捡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我常常看见父亲在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前驻足，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是可以宽慰父亲的。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小名人。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吧。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愿意别人知道那个捡馒头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怕他们嘲笑我。伴着满天的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爸，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我发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我冒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进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恹恹呆呆的，心里冰凉的厉害。爸爸，你为什么偏偏只是一个农民，偏偏又在我们学校捡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随意地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捡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着老师和家长们的发言。他的黑棉袄上已经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我冲出教室，把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父亲。一下子我听到教室里掌声雷动。回家的路上，父亲仍然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剩饭菜。父亲说，孩子，你其实没有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也会有。